我今天晚上要讲的一段圣经，就是在约翰第十四章第十一节。约翰福音书第十四章第十一节，翻开的时候，我请会众跟我一起念。约翰福音书第十四章第十一节，约翰第福音书第十四章第十一节，第十四章第十一节，约翰第十四章第十一节。来，我们请大家跟我同声，慢慢整齐的念。来，你们当信我，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。既我不信，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。我今天晚上，刚才去弟兄给我们念了好几处的圣经，有一处的圣经是在这个历代下第二十八章，讲到新论子谷，犹太人在那里拜邪神，烧他的儿女，这是第一处。第二处的圣经是在约翰第一章第十二节，他说你信他就是接待他，那么他就给你权柄，你就可以做他的儿女，这第二处。那么第三处呢，是在约翰第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把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你不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他说信你就不被定罪，不信你罪已经定了，这是第三处圣经。那么最后呢，就是我在这个地方，他说你们应当信我，如果不信也应当因我所行的事情信我。那么今天晚上呢，我要给各位讲什么呢？我要给各位最后一次，我要给各位讲到我们人应当要拣选，拣选。你看我们呢、啊，每一个早晨，太太们把菜篮拿到市场上面去，我们去买菜，我们要拣选，要拣选新鲜的，要拣选好的，那么拣选。每一个人他要读书要拣选，他从高中到大学去的时候，他拣选哪一个科哪一个系，他要拣选，这是拣选。那么还有到了他大学毕业了，如果他没有再往前上去来念研究院，他要拣选，拣选职业，哪一种职业能够对他有兴趣，哪一种职业呢能够给他有前途，那么他要拣选。那么或者说他有职业了以后他能够赚钱，那么这个时候他可以成家，可是对于配偶他要拣选，他要拣选哪一种配偶，到底是高的或者低的，或者内向或者外向的，或者活泼的或者安静的，那么也要拣选。我们有时候有病，你如果去看医生你也要拣选，你才不会送命，你不能够随便找医生啊，看那个医生他有把握的能够医治我们的病，也是拣选。有时候有人有钱，你到外国去观光，你也要拣选，因为要看的地方太多。如果说你没有拣选呢，你随便看看那些没有意思的，时间浪费，金钱也浪费，所以你要拣选那个有价值有意义的，你拣选。所以人的一生都在拣选，在拣选。那么各位，我今天晚上在这里要劝各位，你要拣选一件事，就是对这个永远的路你应当拣选，永远。永远这两个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永远，这个刚才我们那个诗歌他说这个快乐痛苦都是永远。什么叫做快乐痛苦就是永远呢？我们今天在时间，有一天我们要进入永远，那永远。可是永远有两个地方，一个是快乐的地方，一个是痛苦的地方。如果进到永远，那个痛苦就永远痛苦；如果进到永远，那个快乐是永远快乐。那么你看今天人在世界，有时候遇见痛苦，一点点痛苦或者是短暂的痛苦，他都支持不住，他都忍受不了。如果有一天到永远里面去，他的光景是永远的痛苦，他怎么能够忍受呢？忍受。所以永远这两个字到底怎么解释，没有办法解释。永远就是没有穷尽，永远就不是时间，不是时间。那么你什么时候要到永远呢？你看从前的人都进到永远，好比说秦桧他进入永远，又飞他已经进入永远，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已经都进入永远，那么我们的总统也已经都进入永远。可是永远有两个地方，一个地方是到快乐里面去，一个地方是到痛苦里面去。有一天你如果进到永远，你到底要进到快乐还是进到痛苦呢？进到痛苦，进到痛苦呢。那么各位，如果你要是要拣选这件事，我劝你要信耶稣。为什么信耶稣呢？因为他在这里说信你就不被定罪，不信你罪已经定了。就说如果你信他，你就不会被定罪，不会被定罪。有一次我去看台北这个法庭的庭长，他不但是法官而且是庭长，因为他的太太叫我去看他，他犯这个背的毒瘤，这个肺的炎症。以后呢我去看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是热已经很高了，这个肺呢已经坏了，所以喘已经喘得很厉害。 那么他的太太呢，把我带去的时候，因为他太太很着急。为什么很着急？因为他的丈夫马上要进入到永远里面去，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，他要到永远痛苦的地方。所以他的太太，他站在他的旁边，吴先生啊，你快一点啊，吴先生啊，你快一点啊，吴先生啊，你快一点。那么叫我快什么呢？要赶紧给他的丈夫讲，免得他的丈夫气一断进入永远，到一个痛苦的地方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我站在那个地方很为难。为什么为难呢？因为他也不是一个健康的人，他也并不是一个呢能够这样清闲的人，因为他那个时候热那么高，气喘那么厉害，眼睛又闭着，所以我不知道从哪里讲起，哪里讲起。所以呢，那么他的太太又在我的旁边一直逼，快一点呢，快一点呢，快一点。那么被他越逼呢，我话也讲不出来，讲不出来。那么以后呢，突然间有一句话就从我口里面出来了，我就给他说：“某某庭长啊。”某某庭长，你知道不知道你是一个罪人？他本来眼睛是闭的，一听见我问他知道不知道他是一个罪人，他马上把眼睛瞪开。为什么瞪开呢？因为他坐在法庭的上面，拍着桌子对那个犯人说：“你知道不知道你有罪？”没有想到今天一个人站在他面前问他说：“你知道不知道你是一个罪人？”对，他眼睛就张开。哎呀，那个时候我有一点后悔。为什么一点后悔？为什么去问一个法官说你知道不知道你是一个罪人？但是也没有办法，我已经讲出来，我又没有办法收回去。以后我就站在那个地方看他要怎么办。那么当然了，他一定不会起来摔我两个巴掌。那么所以呢，我就在那里等。以后啊，他慢慢温和下来，他说：“是的，我也是一个罪人。”那么他讲到他也是一个罪人，我就给他说：“你要把罪带到永远里面去，你怕不怕？把罪带到永远里面去，你怕不怕？”哎呀，我就看见他那一个情绪很激昂，很紧张，好像这个问题不知道要怎么样解决。我说：“你把罪带到永远里面去，你怕不怕？怕不怕？”结果呢，我给他说：“法官呢，你放心，我告诉你一个办法，可以把罪解除。”怎样解除呢？因为圣经说信耶稣我的就不被定罪，你不信呢，罪已经定了。所以你怎么样能够不被定罪呢？你要信耶稣，你就不被定罪。如果你不信耶稣，你罪已经定了。那么各位，为什么信耶稣就不被定罪呢？感谢神的恩典。因为神为什么要道成肉身？因为他要有一个肉身，就是要做我的替身，做我的替身。我在这里讲一件事，哪位啊？有一次有几条船呢，他们要进港，进港，可是遇见了狂风，遇见了这个巨台风，所以雨很大，这个船不能够进港，不能够进港。那么有地呢，已经就冒险就进来了，有地呢不能冒险就进不来，进不来。那么到了雨也停了，风也进了，他们就查出来有一条船失踪了，结果他们就开始去救。要去救，要把这条船到底怎么回事？他们出去一看，也看不到这条船，所以就这边找那一边找，用眼望镜找，结果在眼望镜的上面就看见，在一个礁石的上头有一个小小的东西，好像在那个地方爬动。那么他们呢就把船一直靠近，就靠近到了礁石的地方，就看见一个小孩子趴在他母亲的胸上。那么他们上了那个礁石，就把这个孩子抱起来，孩子的口满的都是血，就是为什么满的都是血呢？因为这个妈妈为说要叫这个孩子活，就把自己的命牺牲。怎么样牺牲呢？因为她没有吃东西，没有奶来喂这个小孩子，怎么办？她就拿了那个毫片的很利的东西，把她的奶头割破，以后叫这个小孩来吸她的血，来维持这个婴孩的命。那么你在这里看，妈妈如果没有牺牲，这个婴孩的命就不能得救。如果婴孩的命要得救，这个妈妈的命一定要牺牲。那么照样，我们人有罪，一定要灭亡。如果神不给我们预备一个替身，我们一定要灭亡。所以耶稣他为着要拯救我们的缘故，就给我们预备了耶稣做我们的替身。所以他在圣经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信我的就不被定罪。”为什么不被定罪？因为我们的罪在他已经代还，我们罪应当受的刑罚他已经代替，所以他说：“信我的就不被定罪。”那么他说：“你们应当信我。”这就是理由我们要信他。以后
他又讲一句什么呢？如果你不信我，也应当因我做的事信我。如果你我跟你讲这个道理，你要是不信我，也应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。我从前呢，在30年前，在一个教会的学校教书。那么在教会的学校教书呢，我因为会弹琴，所以呢，他们做礼拜的时候，我给他们弹琴。因为我懂得音乐，所以他们的唱诗班，我就叫他们的唱诗班，就带他们的唱诗班。但是我不信耶稣，不信。有人就给校长说：“校长啊，你怎么叫一个不信耶稣的弹琴呢？”我们在那里祷告，他在那里笑，在那里笑。你看，把整个礼拜的气氛都破坏，都破坏。以后校长就说：“你们有爱心，你们就把耶稣传给他嘛，传给他。”那么结果呢？有一个叫生物的，他就有一天到我的房间，他就给我戴高帽子。怎么样高帽子呢？他说：“吴先生啊，我们知道你很有理性，你很讲道理的，所以我今天呢，要以我自己所讲的生物来给你讲一个道理。那么你看看这个道理你怎么分析？”那么他就讲，他说：“你知道有一种黄蜂，就蜂了。那么这种黄蜂呢，它要孵蛋的时候呢，孵了蛋它就死了。那么蛋怎么办？蛋到了有一天它自己就孵出来了，自己小蜂就出来了，但是妈妈已经没有了。”妈妈没有，那么妈妈没有，这个小蜂出来以后呢，它也不会飞。小蜂出来的时候，它也不会找吃。那么结果呢，这个小蜂它又不会死。他说：“你知道这件事吗？”我说：“我在书上曾经看过。”他说：“你曾经看过那么好的？”那么这个小蜂它从蛋里面出来了以后呢，它怎么办呢？乃是这个母蜂呢，当它要孵蛋的时候，它一定呢要把这个小蜂的粮食储备好。怎么样储备呢？他呢就去找这个蚱蜢，那个草上面的蚱蜢。那么找蚱蜢呢，他就用着他的刺，就在他头的上面就把它刺下去。那么刺下去的时候，要这个蚱蜢呢，他就不省人事，就是没有知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能叫他死，如果叫他死，死的东西会烂；他也不能够叫他活，活的东西他会跑。那么怎么办？所以这个母蜂他一定呢要叫这个蚱蜢也不死也不活。然后呢用刺到他的神经，那么叫这个蚱蜢麻木，叫这个蚱蜢呢已经没有知觉，再把它拖到了这个蛋的地方，都蛋的地方。那么因为这个蚱蜢已经没有知觉了，那么在那个地方以后这个母蜂就死了。等到这个小蜂出来的时候呢，他就来吃他妈妈为他储备的粮食。因为那一个蚱蜢呢被他的母蜂用刺到神经，所以他没有死，他也不能活，所以呢就昏在那里。以后到小蜂出来，就把这个蚱蜢当作食物。他问我说：“吴先生啊，那么我问，这个黄蜂他找到这个蚱蜢的第九条神经，叫他呢也不死也不活。他问我说，这个智慧是谁给他的？你知道我怎么答复？我说这个是自然的。”他问我说：“什么叫做自然？”我说：“自然是自然，还有什么是自然？什么是自然？”所以你看，他们给我讲道理，我不会信；他们给我讲道理，我也不要信。所以耶稣在这里说：“你们应当信我。如果你们不信我，也应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。”那么我怎么样信耶稣呢？我就是因为耶稣所做的事情信耶稣。耶稣在我身上做什么呢？以后我在那个学校里面，我就看中了一个女学生，以后我就追求了这个女学生，也追求了这个女学生呢，那么我就给她结婚，就是现在我的太太。对，我的太太。那么她呢，当时大概年轻的时候还比较好看一点，年老的时候没有那么好看，因为年轻的时候被他们那一个城当做那个学校的校花，报纸上登出来。怎么样登出来的？因为有人妒忌，就是说我们一个学校的校花没有被本地人娶到，被外地人娶去，所以结果呢，报纸就给我做文章。那么报纸给我做文章呢，以至于呢，我就变成那一个城里面的名人。因为怎么样名人？因为认识我的就一大堆，那么认识一大堆，麻烦就来了。怎么样来的？你一出门的时候，后面小孩子跟了一大堆。那么小孩子跟了一大堆，有的人怎么样？有的人就用石头扔你。所以我在那城的里面就不能居住了，我就没有办法带着我新婚的妻子就起来跑，离开那个城。那么带着我新婚的妻子离开那个城，我第一站到福建的大田， 半夜，那么半夜两点钟呢，警察局就来了。哎，客人嘛起来，我就起来了，我就问警察你什么事？他说请你们把路条拿出来看一看，因为那个时候在抗战的时代，你出门要有路条的。那么那个时候，我接到中警校中央警官学校一封的电报，要聘我到中警校去做教官。那么我呢就说你等一等，我把路条拿给你，我就把中警校中警校那一封电报就拿给他看。他看了以后，他说这个是电报，我说电报就是路条，无所电报就是电报，路条就路条，怎么把电报当个路条？我说为什么电报不能当个路条？他说把衣服穿好，跟我到警察局去。以后呢，半夜两点钟呢，我就跟我妻子被逮捕到了警察局。到了警察局，那么到了警察局呢，那个时候呢，我就看见了一件事，看见了一件什么事呢？因为我的那人比我先信了耶稣，他安安静静就坐在角落，在那个地方做祈祷，而我呢，一下子站起来，一下子坐下去，好像多走马蚁，就不知道如何是好。因为我们有神可以祷告，祷告，所以呢。我就去求警察，我说警察先生啊，有没有什么办法？因为我的车票已经买好了，明天我要从这个地方搭车里到永安。他说可以啊，你有没有认识人去找人来保你啊？嗯，我说认识人呢、啊、可以保啊。他说当然可以。我说我在这里，听说我有个朋友，他的哥哥就在这个地方。他说他住在哪里？他名字叫什么？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？我说我要出来也没有想要找他，所以我也没有去问他。没有这个地址，你到哪里去找他呢？哎呀，我说警察先生啊，这个大田只有一条街，没有几个店铺，我们每一家去打门，每一家去问，一定可以问得出来的。以后那个警察呢也很好，我这样求呢，以后他就拿着枪就把我押出去了。我就到大田的街道，每一家的去打门，这一家也不知道，那一家也不知道，没有一家知道。结果鸡在叫，太阳都要起来了，那个警察就说，哎呀，还是回去吧，我没有这么多的闲情跟你这样随便跑。那么没有办法回去，正要回去的时候，后面有一个人呢，拿着一个灯笼，大声在那里叫，前面那一个是不是姓吴啊？哎呀，我好像天上掉下一个月亮，因为有人叫我是不是姓吴，我马上就说是啊是啊，我是姓吴啊。他就把这个灯笼拿过来，他看看我，我也看看他。我说先生，你怎么会认识我姓吴呢？你没有看见我，你怎么知道我是姓吴呢？他说啊，我问你，你上个礼拜有没有在晋江一个地方在某人的家里吃饭？我说有啊，那个某人就是我学校的同志啊。他说那一天我也在场，但是我对你印象很深。怎么印象很深呢？因为你讲话的时候这个喉咙好像钟一样的。我年纪轻的时候讲话真的像钟一样，所以你刚才跟警察讲话，我就听出来一定是你，没有想到真的是你。那么他看见一个警察拿着一把枪在后面在跟着我，他以为我做土匪还是做强盗。你怎么一回事？我说不是啊，因为没有路条被他们抓来。没有路条哦，不要紧，我哥哥在这里做教育科长，我马上就打电话叫你他把你跑出来。以后他半夜去找他哥哥，半夜就把我从警察局跑出来。以后到了跑出来的时候，我就跟我那人说，哎，大概是你的耶稣灵吧。不然的话，怎么人家也没有看见我就知道我姓吴呢？半夜有人把我们保出去呢？吴太太就给我说，当然嘛，我信你是真神，我信你是活神。以后第二天早晨就搭这个巴士要到永安城，永安城是福建的省会，暂时的省会。那么车子走，快要到永安城了，那个看车的车长就说，客人啊，把路条拿出来，因为永安城的宪兵警察要查路条才能够进去的。糟糕，昨天晚上没有路条，在警察局坐了一个晚上，现在又要路条，要路条，我又着急起来了。我就问旁边的客人，哎呀先生啊，有什么办法没有？这个人他看看你也不答应你，哎呀先生有没有办法？那个人也不看你。以后呢，对面有一个人，哎朋友啊，不要着急了，我的家不必进永安城，我在永安城外就下车，等等我下车了，我就把这一个路条就给你，你就用我的路条，你就给宪兵警察，你就进城去。哎呀，到了他快下车的时候，他就把这个路条给我。我一看不对，怎么样不对呢？因为他一对夫妇还有一个小孩，而我结婚只有两三个月，只有夫妇没有小孩。我说先生啊，你三个我两个，你有小孩我没有小孩怎么办？他说 说你这种人头脑这么不灵活，等一等呢，宪兵警察问你，那么一个小孩到哪里去？你就告诉他，半路路长太辛苦，小孩子一病一死就了了。
对呀、啊，
他不但不查你，他还会同情你。
儿子，
哎呀，一个人没有信耶稣啊，
可以胡说八道不要紧，我就谢谢谢谢。
没有想到旁边吴太太呢，他就呢把这个路桥抢去，他说不能，我们有孩子就有孩子，没有孩子就没有孩子，他呢就把这个路桥递给那一个对面的那个先生，先生啊不能，我是基督徒不能这样做。哎呀我气得要死，为什么？就因为这都是女人家的思想，人家想了这么好的办法你还不接受，什么信耶稣，有孩子孩子，没有孩子就没有孩子。我在车子上呢实在很气，我说好，如果你就在坐在警察局不算一回事，我今天晚上再陪你去住一个晚上，晚上以后他还给他了以后，他呢又在那个地方做祷告去。我更生气，为什么生气呢？因为车子上的都人不是说要神经病，神经病一直在那里嘎嘎嘎，不要讲什么，不要说神经病。哎呀实在是很气，那么我呢就一直朝着那永安城的门口在看，因为宪兵警察在那里的。突然间警报响，为什么？因为日本飞机犯境，结果就疏散，就宪兵警察跑到一个都没有，结果我就没有路条就进到永安城。我又给吴太太说，哎呀我说大概又是你祷告嘛，把这个祷告的就叫这个警报响了，那么大家都疏散。吴太太就当然嘛，我所信的耶稣又真又活，又在心里就解释。以后我到了永安城的时候就要去找旅馆，那么那个旅馆的老板就下来了，哎呀客人呐、啊，要哪一种房间，大的还是小的？我不敢讲大也不敢讲小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身上吃一顿中饭都还不够，所以我就把这个行李摆在那里，我就给那个老板说，老板啊等等啊，我出去呢这一个这个吃完中饭再来。老板说可以可以，你把行李摆在这里。那么结果我出去做什么呢？我要去垫档啊，东西去垫档，因为如果你不垫档怎么能够住旅馆呢？结果我跑遍永安城，没有一家先要把钱给你，我马上要钱，没有一家先要把钱给你。那么今天晚上住在哪里呢？越走就越急，越急的就越要哭出来。那个时候我20来岁，20几岁，但是又想到在马路上面哭，人这么多算什么一回事呢？以后呢我就把我那人带了，就跑到一个桥底下，要哭到那里去哭，没有人看见，没有看见。那么这个我跑到桥底下的时候呢，我的那人就祷告去，主啊，我跟我的丈夫好像以色列百姓来到红海的边缘，红海的不能过去，不能过，主啊求你开路。他祷告没有完，上面有一个10几岁的女孩子喊赖先生，因为我的那人姓赖，他马上就从桥上跑下来，就把我那人抱住，原本是他的学生。哎呀赖先生你怎么会到这里来？他就把这个告诉他，你们现在住在哪里？他说没有，我们行李还在旅馆，怎么可以住旅馆？我家在这里，就到旅馆去把我们的行李搬到他家里去，我们住的问题就解决。哎呀我又给吴太太说，你这信的神是活的，当然我信的神又真又活。各位我怎么样信耶稣？我是因为这样信下来。如果你应当信我，如果你不信我，也应当因我所做的事情信我。我没有因着道理的信，但是因着神在我身上所做的，结果我信，结果我信。那么各位信，有很多人信，我信呢，但是我不要迷信，不要迷信。各位什么叫做迷信？什么叫做迷信？我这里讲一些历史。好像说日本人啊，有很多人叫做鬼，名字叫做鬼。为什么他们要叫做鬼呢？因为日本人很怕鬼，所以我叫鬼，那么我是鬼你也鬼，你就不要找我、这个是迷信。那么还有呢，这个中国人呢盖房子，他的大厅的门跟房间的门不拉成一条直线，为什么不拉成一条直线呢？因为免得鬼呢一来的时候一直就进到房子里面来、所以这也是迷信，也是迷信。但是各位我们今天信这位耶稣天地的主不是迷信，不是，因为有很多见证的，好像刚才我就所讲见证。那么在这里你看见一件事，但是你就要信，信我到底要怎么样信，怎么样信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没有一个人不会信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怎么样信，连小孩子都会信。怎么样会信呢？前天我说你把他送到幼稚园去，老师画一画，小朋友叫一，大家都说一，他把他弄一个圈，小朋友就叫零，大家都说零，零，没有一个小朋友站起来，老师啊那一画为什么叫做一啊，老师啊那一个圈为什么叫做零，没有一个。 乃至老师说一就是一，老师说零就是零。各位，我们的学问是从圣经来的，不论是莎士比亚，不论是爱因斯坦，他们的学问都从这个地方起头，就是从信心起头。有信你才能够接受学问，没有信你不能接受学问。那么小孩，你说小孩子，那么大人呢？大人也是一样，大人也要信。怎么要信呢？我这样说，我有病，我到医生那里去，医生给我开药，哎呀，回到家里去吃，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吃，里面不知道有没有砒霜，吃下去不知道会不会呜呜哀哉，不会，他开给你吃就吃。医生说要开刀，好吧，衣服脱下来躺在那个地方，任他宰任他割，你就是信，就是信。所以没有一个人不会信，不会信。如果没有信心，你今天早晨起来，今天就不知道怎么样活下去。如果没有信心，你晚上躺在床上，你眼睛不敢闭，因为明天不知道会不会再醒起来。哪里没有信心？所以各位，每一个人都会信，没有一个人不会信，哪一个人不会信呢？但是各位，很多人说信是要信，但是信耶稣是一种损失。各位，信不是损失，不是损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说什么呢？圣经说信是德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信是德，是德。信不是实，不是减，乃是加，不是减，乃是加。信是德，那么得什么呢？得永生。什么叫永生？不灭亡就是永生。什么叫做灭亡呢？灭亡就是下地狱，叫做灭亡。地狱这两个字啊，这两个字在这个日本文的圣经，它不叫地狱，它叫个历代下二十八章三节，新论子谷。所以他每一次讲地狱，日本话叫新论子谷，每一次讲地狱，日本话叫新论子谷。那么这个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如果下地狱，他的情形像什么情形？刚才七弟兄给我们念新论子谷，犹太人在那里烧他们的儿女。那么一个人灭亡是什么意思呢？灭亡就下地狱。地狱是什么地方呢？地狱是灵魂在那里被火烧的地方。一个人没有得救，他将来的灵魂要在地狱，要在那个地方被火烧，一直到永永远远。这是记载在启示录。还有新论子谷是什么意思呢？新论子谷现在有没有呢？现在在耶路撒冷的城外。耶路撒冷城外犹太人在那里做什么？犹太人在那里倒垃圾，倒垃，把垃圾倒在那里。所以一个人如果灭亡，一个人如果没有得救，在神眼目的里面他跟垃圾一样。为什么跟垃圾一样？因为他没有价值，他没有价值。为什么没有价值？因为他白白活了几十年，结果就这样过去，白白活了几十年，结果就这样沉沦，所以叫做呢没有价值，没有价值。所以各位，信不是实，信是德，德这都什么呢？这都永生。什么叫做得永生？不灭亡就得永生，不灭亡。什么叫灭亡？灭亡就下地狱。所以各位，我们感谢主，信就是德，信。那么信德还要得什么呢？刚才七弟兄给我们念约翰第一章十二节，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请大家读一遍好不好？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那么信是什么呢？信就得做做神的儿女，就得做神来做人的父。因为我们做他的儿女，他做我们的父。那么各位，一个人呢、做神的儿女，神做人的父，他这做什么部分呢？就是说你跟神拉成关系，拉成关系。那么你跟神拉成关系，关系是变成什么呢？关系变成责任。好像我的孩子跑来，爸爸，我今天需要买书本，多少钱？他告诉我多少钱，我就拿起来就给他。为什么这样？因为他跟我有关系，我要对他尽责任。我的女儿跑来，爸爸，学校说要买校服，那么我说多少钱？他告诉我多少钱，我就拿给他。那么他呢，就拿到学校去。那么为什么我要拿给他？因为他跟我有关系，我对他有责任，对他有责任。那么各位，信不是实，信是德。你得做神做父，你得做做神儿女的名分。那么做神儿女的名分，你跟神有关系，神就对你尽责任。神对你尽责任，你这个人多有福啊，你这个人多有福。我认识台北一个 做这个棉纱的，姓胡，叫做胡延煌，很多人认识他，很多人认识他。有一天呢，他在基督书院，他要回来的时候，那么我要下来，他就给我说：“吴先生啊，我可以不可以坐你的车子？”我说：“可以。”他就坐在我的车子旁边。那么因为从官渡一直到台北有一段路，以后呢，他就滔滔不绝把他信耶稣的经过就告诉我了，告诉我。那么他怎么样信耶稣呢？他这样，他说中国人呢、啊，既固防饥，养子防老，这是中国人传统的思想，你养儿子可以防老。他说糟糕，我的儿子给我养防不了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儿子呢在台北做太保，在台北做太保。那么你看，在台北做太保，你这家孩子没有前途，没有前途你怎么办呢？因为没有依靠，没有盼望，用很多办法，什么办法都不能够把他的儿子改变，儿子改变。有一天呢，他店铺里面一个职员告诉他：“我告诉你，没有路找耶稣，耶稣就是路；没有办法找耶稣，耶稣就有办法。”那么这个吴先生呢，他说什么叫做耶稣就是路，耶稣就是方法，那么怎么去找他呢？你要找他，我们今天晚上礼拜堂的布道会，我带你去听听，带你去听听。那么结果呢，他就把他带到礼拜堂去了，以后呢，人家在那里传耶稣是世人的救主，一听了以后他就决志就相信。那么相信了，他听人家说，如果你有什么需要你可以告诉他，你有什么需要你可以向他求。那么以后呢，他说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为着我的儿子求，为儿子求。他说没有过一个礼拜，有一天下午，他的儿子到办公厅来找他，他说从来不上三宝殿。他说那一天奇怪，他来了，他就站在我办公厅门口喊我爸爸。我就想不到这是我的儿子，因为他从来不来，因为他抬起头来看就他的儿子，就问他什么事。他怎么给他爸爸说，他的爸爸，我玩得有一点腻了，玩得有一点腻了。他说你玩也会腻，哎，他说怎么会不会呢？会腻。他说怎么你腻要怎么办呢？他说我想找一点事情做做。他说你想找一点事情做做啊？那当然嘛，找一点，一个人闲着没有事情做也很苦，那么你就去找吧。哎，他说爸爸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这个大名已经臭遍了，谁敢要我呢？他说那么人不敢要你，那么我有什么办法呢？爸爸，你的公司也不太小，多我一个人也不算到哪里去啊。他就这样讲。那么他说那么你可以给我做什么事呢？哎呀爸爸随便吧，我向来也没有做什么事，你要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吧。他说你这个话是实在的啊。他的爸爸当然嘛，如果不实在我今天怎么会来的？他说好，明天就上班。他说爸爸那么做什么？他说客人来就端茶，还有呢关门你就扫地，好不好？他说好。好，那么以后爸爸给他检定，明天就开始就上班。以后他明天来，客人来，他就端茶；到了关店铺，他就扫地，扫地。结果呢，这个爸爸呢，在客人的面前就责备，因为他端茶，这个公子过而作惯，哪里知道什么叫做长辈下辈，哪里什么叫做礼貌，什么都不懂，所以茶一拿的时候，这个给你，就这样跑掉了。所以他的父亲呢，就当着客人面前就责备。那么以后呢，到了下午呢，扫了地以后，他的父亲呢就去找那个地方，就找出了事，那个地方就找了，所以也责备。有一天他忍不住在吃晚饭的时候问他爸爸，他说爸爸，我真是不明白，我从前既不端茶也不扫地，你也不讲什么，我现在又端茶又扫地，你一天就讲这个不对那个不好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父亲也很厉害，他父亲给他说，他说为什么呢？我从前把你当作死地，那么我何必去对一个死人讲话呢？那么结果这个孩子很聪明的，他明白了，哦，原来他现在要讲，因为把我当作活的。那么如果把我当作活的就好，因为这个孩子呢，他倒茶也认真了，他扫地也认真了。在他店铺里面不过只有半年，他的父亲在香港开一个分行，就把他派到香港去，派到香港去。有一天呢，他父亲要到香港去，去看看他的业务怎么样呢？一下飞机呢，他的儿子接他，问他：“你旅馆给我订好了没有？”他说：“爸爸，我没有给你订好，没有给我订好，叫我住哪里呢？”哎呀，他说：“爸爸，你来听说两三天都要走，你要告诉我的事一定很多，你要问我的事一定很多。如果你住旅馆，我住家一定不方便，所以我现在呢，就请你去住在我的家。你白天也可以问，晚上也可以问，你白天也可以讲，晚上也可以讲。”哎，这个爸爸觉得有道理，那好吧，就走到他家里去。 看见了一个小房间，一个床摆在那里，连一张桌子都搁不下。他的父亲问他说：“那么你叫我睡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爸爸，这样吧，你只有两三天嘛，辛苦一点嘛，你睡在床上，我就睡在地上。”这个爸爸听进去不讲什么，赶着他父亲去洗澡，把衣服拿出来，赶紧送到洗衣店去，因为我免得了我两三天跑了来不及。他的爸爸不能啊，两三天来不及了，反正呢，我来到香港没有给人家洗过衣服，都自己洗。你这两件衣服我来洗，不会比他们输到哪里去的，所以我就来洗。他的爸爸也不讲什么。明天早晨，他的父亲带他到银行去，就从银行拿出了一个卡片，以后呢，就叫他的儿子签字在上面，他的父亲也签字在上面。他就给他的儿子说：“他说孩子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可以动用我全部的财产。”这个儿子的眼泪掉下来，儿子的眼泪掉下来。神听他的祷告，改变他的儿子，叫他积谷真能防饥，叫他养子真能防老，真能防老。所以各位啊，信不是实，信是德。很多人说信是实，信不实，信是德。为什么你不信呢？所以圣经说你应当信我，如果你不信我，你也应当听了这许多的见证，应当信我。这是耶稣说的，你没有理由不信。所以各位，人在这个世界不要太障碍自己，自己靠不住。人在这个世界不要太障碍金钱，金钱靠不住。人在这个世界也不要太障碍人，有时候连人都靠不住，连人都不可靠。但是你要靠神，你要信主，要信主，因为主是我们的盼望，是我们的依靠。所以信不是实，信是德，德，你得永生不灭亡。信是德，你得神做父，你做神的儿女，有哪一个福气比这个福气再大？所以各位，求神今天晚上。
我们再看一处圣经，在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，只有一节。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只有一节，翻开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全体同声一起来读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第三节。四十二章第三节，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第三节，来，我们翻开的时候大家同声的读：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，将长的灯火它不熄灭，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。好，到这里为止。我们今天晚上是第二个晚上，昨天晚上我们在黑暗中间讲到，因为昨天没有电灯，那么也没有这个风扇，那么让大家做得很辛苦。那感谢主，今天我想去电灯是这样能够亮的，能够让大家比较舒服一点。昨天我给各位介绍耶稣是神的儿子，那么耶稣是世人的救主。昨天我特别去提到他救我们的命不要死亡，他救我们的眼不要流泪，他救我们的脚不必跌倒，这是昨天我所介绍的。那么今天晚上我主要的圣经是刚才主席给我们念的，在约翰福音书第二章，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一节。那么这是圣经，圣经啊，有人说是书中的书。为什么圣经是叫做书中的书呢？因为全世界没有一本书比圣经的发行的更多，这本圣经发行的更多。还有这本圣经为什么是书中的书？有一次有一个这个人到非洲去，那么看见一个非洲人在读圣经，那么那个白人呢就给这黑人说，他就笑，为什么笑呢？他说：“你们还在读这本书啊？这本书呢，我们应当摆在博物馆的里面。”为什么说摆在博物馆的里面？因为这一本书已经古代了，已经过时了，已经没有人要看。可是那一个这个黑人就给他说，他说：“如果没有这一本书，你今天已经在我肚子的里面。”为什么在他肚子的里面呢？因为从前非洲他们是吃人的，可是这一本书给他们开化，这一本书带给他们文明。所以圣经这一本书呢，被人家称为说是书中的书。那么这一本书它里面不是它不是文学，可是这一本书有文学；它里面不是哲学，可是这一本书它有哲学；这一本书没有不是伦理学，这一本书它有伦理学。可是这一本书啊，最主要的都不是讲这个，这本书最主要的讲有一位，他的名字叫做耶稣，因为他是这一本书的题目，他也是这一本书的中心。
如果你把这一本书的历史读出来，你把这一本书的科学读出来，如果没有把耶稣读出来，你就对这一本书呢就茫然无知，不知道什么。那么今天晚上呢，刚才主席所念的那一段圣经，他讲到他到一个婚宴去，那么在那个婚宴，他们在那里摆宴席，在进行到半途的时候，突然间他们没有酒了。那么没有酒了以后，耶稣的母亲就给耶稣说，他说他们没有酒了以后，耶稣呢就叫佣人挑水，以后就把水就变成酒，那么就解决他们的难处。那么你看婚姻宴席，婚姻这两个字呢，是什么呢？好像说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那么还有呢，婚姻能够传宗，能够接代。那么再有呢，婚姻的事情能够给我们人生在世界劳碌辛苦的时候能够找到归属。所以婚姻这两个字，我把它解释做人生，那么你看他们在宴席进行到半中途的时候，他们突然间酒没有了，这个酒没有呢，我把它解释做这个人生的问题出来了，各位，我们人生蛮有问题，有很多的问题，因为人都是很多问题。你不要说人生，你就看今天这个世界到处混乱，今天这个世界到处这个币制在贬值，今天这个世界到处道德在那里堕落，今天这个世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越来就越不好。那么你看呢，这个世界蛮有问题，因为人生蛮有问题。那么人生蛮有问题，你怎么办呢？耶稣来到婚姻的宴席，他们的问题就解决。如果你今天晚上把耶稣请到你人生的里面，你人生的问题才能够解决。那么各位，人生的问题有什么问题呢？人生的问题啊，那实在是太多了，讲不完。那么我今天晚上只有挑两三件，那么用着短短的时间来给各位做一个思想。我们人生有什么问题呢？我讲人生的问题就是神的问题，神是一个问题。为什么神是一个问题呢？好像说今天这个世界，你看见为什么缘故今天这个世界这么痛苦，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混乱？有的人说要教育的问题，但是今天的教育是很发达，可见的不是教育的问题。有的人说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多的问题，有的人说经济的问题，其实也不是经济的问题，因为今天我们穿也穿得好，我们住也住得好，我们用也用得够，也不是经济的问题。那么有人说今天这个世界是什么问题呢？是法律的问题，但是今天的法律非常的严谨，也不是法律的问题。那么今天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问题呢？我想今天这个世界人心灵里面没有神的问题，没有神，所以这个神的问题是一个问题。有一次在这个电力公司有两个很要好的朋友，那么这两个很要好的朋友他们一起玩，他们一起进一起出，所以呢两个同事就好到不可开交。那么以后呢有另外一个同事他信了耶稣了，信了耶稣了以后呢，本来他们一同进出，以后他信了耶稣他就没有参与一同进出了，那就以后这个朋友呢就救了这个朋友，信了耶稣以后太可怜。怎么样太可怜呢？因为从前能够跟大家来摸几圈，能够消遣，能够从前呢能够跟他呢能够喝几杯，能够来消遣，那么现在叫他摸几圈他也不摸，叫他喝几杯他也不喝。以后啊，那一个没有信的朋友，就这一个人，如果不是来打打牌，如果一个人不是来喝喝小酒，一个人的人生有什么意思？这个日子不是很无聊？所以他就觉得他信了耶稣那一种人生太可怜。他有一天呢，为着友情起见，准备的要把他从这一种宗教的迷信去把他搭救出来。那么有一天呢，他就到他家里去，他成为不速之客，没有先约定他就去了。一到他家里去的时候，一坐下，他脑里面心里面所有的问题通通没有了。为什么没有呢？因为看见他的家庭，这个夫妇能够这样的一个相对，那儿女呢能够对父母这么一个有礼貌，这个家庭是这么整洁，这个家庭是充满了光明，是充满了秩序。所以而自己的家庭夫妇常常吵，而自己的儿女就一直在那里不听话，而自己的家庭一天到晚阴森森，为什么呢？他就发现了有耶稣跟没有耶稣有一个很大的分别，很大的。所以我们看神的问题能够解决很多的事。
能够解，不但解决家庭的事，不但解决儿女的事，也能够解决人生一些的事。那么各位，神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？我在这里提两点。一点，有一次我去看电影公司一个经理，我去给他传神，他马上就给我说：吴先生啊，原谅我插一句，神的问题是理性的问题，理性的问题。以后呢，我听见他这么一讲，我就了解为什么他这样给我说呢。因为他说为什么人会去信神，因为理性的问题，所以他们没有理性，所以才会去信神。如果一个人有理性就不会信神，这是那位电影公司的经理所给我讲的话。我说：先生啊，你跟我的观点不同，你以为一个人有理性就不要神，但是我认为一个人有理性，越有理性就越要神。他说：何以见得？他就问我了。那么我就给这位先生解释，我说何以见得呢？我说我们人的理性能够发明很多东西，好像说传话，有这个有线的传话电话，有无线的传话无线的这个电话，这是从哪里？从人的理性来去发明，从人的理性来去发现。还有这个传影，你看有黑白的传影，有彩色的传影，无论是黑白无论是彩色，这是理性。因为人有聪明有理性，才能够发明这个黑白传影跟这个有色的一个传影。那么你看，再有呢，我们看从前的时代有很多的病不能解决，你看肺病不能够解决，生心红病热不能解决，还有呢伤寒不能解决。那么今天这些病都能够解决，因为这是理性，因为理性，所以就把那个治病的办法都一直发明。所以理性能够发现许多东西。意大利最伟大的科学家伽利略，他发现了很多东西。有人就问他说：某人啊，你在一生里面最大的发现是什么？因为他的发明有这样有那样有那样，所以他们问他到底是哪一样你是最大的发明呢？他怎么答复呢？他说：我一生的里面最大的发现就是把神发现出来，把神发现出来。那么为什么说最大的发现是把神发现出来呢？各位，你在这里看物质，物质，物质再分下去最小就是原子，原子再分下去最小是什么呢？没有了，就是能力，因为原子会变成能力。那么我们看这个草木没有能力，这个牧师也没有能力。那么能力是什么呢？能力一定是有一个有位格者才有能力，如果不是一个位格者怎么能够有能力呢？所以理性就知道在宇宙里面看不见的境界，它实在是有一位神。那么除了理性的以外知道神，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心灵。你看人啊，有很多种的需要，我们人，我们有身体，我们有物质的需要，衣食住行，这是这个我们身体的需要。我们人呢，我们有这个精神的需要。怎么精神的需要呢？我们需要友情的交往，我们也需要书报来去满足我们的精神，我们有这个精神的需要。那么你看一个人他有这个物质的需要，一个人呢他有这个精神的需要，他物质的需要很丰富，他精神的需要也很充足，两物质丰富精神也充足。但是很奇怪，他就觉得他空虚，他就觉得他人生无聊，他就觉得他人生不知道什么目的，他就觉得人生不知道到底有什么意义。那么为什么呢？他物质很丰富，他的精神的享受也很充足，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？我在这里用一个例子，好像有一次有一个家庭有个小孩子，这个小孩子呢，因为他的母亲办到猩红热，按照这个世界卫生的规矩，这个猩红热是传染的，所以呢马上就命令要把这个家人隔开，尤其是小孩子，因为体力不足更加不能够抵抗，所以呢为着安全起见，就把他的儿女就搬到别处去了。以后这个妈妈过去了，死了，把他埋葬了，把家庭消毒了，再把这个儿女带回来。他的一个孩子一进门的时候，妈，大家紧张起来，以后看见客厅里面没有妈，就到房间里面，妈，大家更紧张。有人呢就马上用东西来代替，就把糖果给他，他把糖果丢掉。有人呢就把洋娃娃给他，他也把洋娃娃丢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里面掉的是妈，他里面掉的不是糖果，掉的也不是洋娃娃。这个要妈的心糖果不能代替，要妈的心这个洋娃娃也不能代替。各位，我们人的心灵也是一样， 我们人的心灵除了神的以外，没有什么可以填满可以填补的。世界的物质不能够代替，精神的享受也不能代替，都不能，通通都不能代替。所以各位，我们人间的问题，一个问题就是神的问题。一个人没有找到神，就好像一个游子他没有找到家；一个人没有找到神，就好像一个出门的人没有找到归属。啊，对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我们人有什么问题呢？我们很脆弱，很脆弱。各位啊，你看那一个耶稣来到哪里呢？来到迦拿。迦拿这两个字是什么？就是芦苇。芦苇，各位从内地来，从大陆来，你就知道，常常在沟的旁边有一种是叫做芦苇。这个芦苇呢，它长得很长，它的很细啊。芦苇呢，它很脆很弱，你风不能够吹得重，一吹得重它会折；你人不能够碰得重，你碰得重它也会折。所以芦苇是很脆弱。那么你看我们的人生，我们很脆弱，人很脆弱。那么各位，我们人有两方面，一方面就是生理，一方面就是心理。我们的生理脆弱，我们的心理也脆弱。怎么样叫做生理脆弱呢？生理就是我们的身体健康，你不能够太热，太热它会中暑；你不能够太冷，太冷它会感冒。所以热也不行，冷也不行，因为我们很脆弱。我们的心理也很脆弱。怎么样叫做心理很脆弱呢？有一次我在新加坡，有一天早晨我看见一个报，有一个年轻人从一个十三层还是十四层的地方他跳下来，以后的报纸就做文章。为什么报纸做文章呢？因为这是一种新闻，而且这个年轻人只有24岁，那么从十几层楼跳下来，那么这个报纸就把原因调查出来了。怎么样调查出来呢？因为他在银行里面做职员，他年轻人，他有出息，他有筹算，他想到我在银行里面做职员，我要做到什么时候才能够翻身，我要做到哪一年哪一月才能够出头。你每一个月薪水有限，你做到什么时候能够出头，能够翻身呢？以后他就想还是做买卖，但是没有资本，他就把这个朋友借一点，就把那个亲戚借一点，就借了许多的资本，以后就经营一个买卖。没有想到买卖有时候会赚钱，买卖有时候会亏本，以后呢就把借来的钱都输光了，输光。那么输光了，这个年轻人想不开。为什么想不开呢？你薪水也不够还，你怎么办呢？面对着朋友债主，面对着亲戚债主，你怎么样有脸可对呢？以后他想不开，他从十几层楼就跳下来，就自尽。你看他脆弱，怎么样脆弱？因为经不起这种打击，人是脆弱。第二天早晨，我那一天看这个报纸的时候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最可怜的就是他下个月要结婚，因为他定了一门亲。你看他的这个未婚妻另见这件事情，你看怎么能够抵受得住？第二天早晨我看报纸，有一个女孩子也是在十几层楼就这样跳下来，就是她的未婚妻。未婚妻，你看人间多么苦，多苦的事情，抵受不住，人太脆弱，遇见这种打击的时候就一死了之，眼睛看不见，头脑也想不到，管他，脆弱，人实在是脆弱。所以各位，人生很脆弱的，生理脆弱，心理也脆弱，而且这两种循环的，你生理脆弱就影响心理脆弱，你心理脆弱就影响生理脆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这个人常常说祸不单行，什么叫做祸不单行呢？好像说这个有一个人，他的这个有一天呢，他这个店铺就遇见了这个生意失败，又关门，过没有几天他就重病。那么人说祸不单行，那么为什么这么巧，刚刚才店铺关门，为什么就遇见这个病呢？因为生理影响心理，所以心理受影响就病倒下来。所以各位，人生就脆弱了，这是第二个问题。第三个问题，他们在喝酒的时候有一句话说酒用尽了，用尽。这个酒有两个解释，一个解释是什么呢？一个解释就是喜乐，喜乐。酒用尽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人的喜乐有一天会完的，有一天会完。各位，我相信你赞成我这个话，没有每一个人天天都是笑嘻嘻的，没有的。没有每一天的都是晴天的，没有的。没有每一条道路都是平坦的，没有的。 没有哪一个人每一天都是笑嘻嘻的，没有一个的，没有一个。那么你看喜乐会尽，怎么会尽呢？好像说两对老夫妇，一对老夫妇，你看现在这个工业社会已经到了一个光景，你儿女再多，最后还是剩下两个人，都出去了，对不对？那么剩下两个人怎么办？两老就要相依为命。有时候我跟我那人坐下来在谈，我说我们不同一日而生，最好能够同一日而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我先死你也不好，你先死我也不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也孤单，我也孤单嘛，我也孤单，所以最好能够不同一日而生。我希望我们能够同一日而死，但是谈何容易，谈何容易。如果到有一天有一个人先走怎么办呢？留下一个人去楼楼空，孤单凄凉。你看酒用尽了，酒用酒用尽了。还有呢，现在年轻人他们从小学到初中，初中到高中，高中又到大学，这是一个最要紧的关。万一如果名落孙山，榜上有无名，这是酒用尽了，酒用酒用尽了。还有现在做买卖，在这个能源受打击的时代，因为为什么呢？今天亚拉伯一天到晚在喊什么时候要加价，什么时候要加价，这个石油一加价，各位你知道不知道？1973年的以前，亚拉伯所收到的外汇是150万美金，就是石油收进来。到了1973年的年底，他们收进来的外汇多少呢？是9890万美金，全世界的钱都集中到他们那里去，集中到了，全世界的钱都集中到那里去，所以各国的他们就通货膨胀，通货膨胀。所以现在做买卖有这样一个难处，万一做输了，酒用尽了，也是酒用尽。所以各位，人的喜乐有一天会完的，对，这是一种解释。再有一个解释，这个酒是什么呢？酒是葡萄做的，葡萄是植物，这个植物有生命，所以酒用尽了，我们的生命会尽，会尽。生命怎么会尽呢？这一本圣经说，人的寿数是70岁，强壮可到80岁。无论70，无论80，我们人的寿命就是有限的，有限。人的寿命有限的。有时候我常常看见一些人过年过节的时候，看见一个孩子，哎呀，小朋友恭喜你啊，又多一岁了。我觉得这个不对，应当告诉他小朋友啊，糟糕，你又少一岁。为什么少一岁呢？因为人只有70-80岁，过一年就少一岁。有人说，怎么叫他多一岁？是少一岁，不是多一岁。所以各位，我们的寿命会尽的，会尽。这个寿命会尽到底是什么呢？到底是什么？我今天就看了一个中将，一个刘中将，一个很有才华的一个中将，我在医院里面就给他谈到这样一类问题。我们人在世界是做客率，做客率。各位，像我昨天说的，有一天要搬出去的，那么做客率搬出去到底到哪里去呢？就死的问题。各位，很多人常常说死就跟草木同朽，我昨天说的死就跟灯一样的归于无有。最近你去查前两期的读者文哲，你知道读者文哲是世界权威的杂志，权威的杂志。这个读者文哲有一个医生，他们访问200多个死了以后又活的人，我们台湾也有，周永仁委员，立法委员，国父从前派他到古巴办党的，周永仁，周委员，他是曾经死以后又活的。有，台湾不止他一个，台湾有很多个死了以后又活过来，活过来。那么这个医生访问200多个死了以后又活的人，他们共同一个答案。这个答案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他们在那一片刻开始的时候有一点害怕，以后的这个害怕没有了，就觉得呢好像非常轻松。这个人一直往上升，当他往上升的时候，往下一看就看见他的身体，往下一看就看见他的家人围着他旁边在那里哭。200多个死后又活的都是同样一个答案。所以各位，死不是了，死不是了。如果死真的是了，能够从医学哪来做证明死就乌有，死就跟草木同朽，我倒赞成吃吃喝喝，因为明天要死了，何必认真，何必太认真，因为你认真也是乌有，你不认真也是乌有，何必太认真。所以各位，你在这里看酒用尽了，有一天我们的生命会结束，会结束，我们的生命会结束。我们要从一个境界进入到另外一个境界， 我们要从这一头呢，我们要进入到另外一头，另外一头，这是第三个问题。所以各位，人生有很多问题，我们人生我们有神的问题，我们人生我们有脆弱的问题，我们人生我们有喜乐会没有的问题，我们有生命我们会完结的问题，这许多的问题。那么各位，人生的问题怎么解决呢？那一天耶稣到他们婚宴里面去，他们婚宴发生的问题就解决。如果我们的人生能够把耶稣邀请到我们人生里面，我们人生的问题就得到解决，得到解决。为什么呢？好像说神的问题，各位，你知道神什么叫做神？神是无穷大，无穷大。怎么样说神是无穷大的？你说地球大，那比地球大的还多的。你知道太阳跟地球怎么比较的？150万个才能够放在一个太阳的里面，150万倍大于这个地球。就是说，你把太阳里面挖空，你要把150万的地球投在里面才能够投满。你知道太阳大，你说太阳大，那么宇宙多大呢？各位，你晓得我们现在计算宇宙怎么样计算呢？用光年。什么叫做光年呢？光是1秒钟186300里光，那么有很多的星球跟我们地球的距离不是一秒，有很多的星球跟地球的距离也不是1天，你说星球跟地球的距离也不是1个月，也不是1年，有的不知道多少年。你知道这个宇宙多大？那简直就不可想象。如果这个宇宙的大不可想象，你知道神多大？神多大？我这个所谓大，并不是说它的体质大，这个神多少伟大？那么你看，像渺小这么人，你怎么能够去度测那个无穷大的神？没有一天，没有一天。那么没有一天，我们人怎么能够找到神呢？各位，人要找神没有希望，只有神来找人。人找神没有希望，只有神来去找人。所以我刚才讲圣经的中心，圣经的题目，这位耶稣他是神，他也是人。因为他外面看他是人，为什么是人呢？因为他来到地上，他也跟人一样会吃，跟人一样会喝，跟人一样要穿，跟人一样要睡。可是从里面看他是神，为什么他是神？因为他所讲的话人不能讲，因为他所做的事人不能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能够叫瞎眼看见，能够叫瘸腿行走，能够叫死人复活，他所做的人不能做。所以他里面是神，他外面是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曾经神成为人。为什么他要神成为人呢？因为他要把神显明在人间给人看。你看，所以你要找神有什么方法呢？耶稣说我就是路。为什么说我就是路？他就是我们人找神的路。你找神的路，如果你要找神，你找耶稣就是找神，你有耶稣就是有神。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我们人脆弱的问题怎么解决呢？为什么我们会脆弱呢？因为有一个痛苦把我们打击，所以我们会脆弱。我们会脆弱。神怎么样能够来解决我们脆弱的问题呢？就是来解除我们的痛苦，解除我们的痛苦。各位，我们不是有儿女的，有时候我们自己的儿女在发烧的时候，我们真是巴不得能够替他。有没有这个思想？做妈妈的特别有这个思想，但是你不能替他。什么叫做替他呢？就是说能够把他的痛苦的拿出来，但是你不能，你没有办法，你无能为力。但是各位，天上的神能。人脆弱怎么办？这个痛苦要击打他，他把人的痛苦呢能够把他解脱，把人的痛苦呢把他能够挪移。哎呀，有时候我们看见人有痛苦，我们给他怎么说呢？哎呀，放心放心。你叫他的心放在哪里？我们摸几圈了，好，你把他的心放在麻将台的上面，也不够胖几个钟头。你叫他，哎呀，我们看一场电影嘛，到那个地方就哈哈笑，你到那个地方也不过1-2个钟头。所以这个有什么用处？那么你麻将完了以后痛苦还是痛苦，电影出来以后痛苦还是痛苦，这个不是解决的办法。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位全能的神，全能的神，全能的神，他能够担待，全能的神，他能够解决，能够解决人的痛苦，能够解除人的痛苦。那么各位，叫我们人的脆弱不至于担待不住，不至于承受不了，承受。那么再有，我们人死亡的问题怎么解决呢？各位，你所知道死亡只有一种，我所知道的死亡有3种。 你一定很奇怪，死就死，还有什么一种、两种、三种呢？那种，一个百万光死也不过是一样，眼睛闭起来，口也不能动，手也不能动，还有什么两样呢？虽然说他的棺木比我的棺木大一点，但是有什么两样呢？不，死在我脑子的里面有三种，真的。第一种是什么？第一种叫临死，第二种叫生死。永死是什么呢？各位，身体死做什么工作？身体死所做的工作，要把人的灵魂跟他的身体分离。所以人，刚才我已经说了，那个什么呢？那立报委员周永仁先生，当他抬到台大医院去的时候呢，他那个时候呢，就怎么样？他的身体跟灵魂分开。灵魂分开，所以他家人在哭，他可以看得见；他家人在哭，他能够发现身体跟灵魂分开，灵魂分开。所以各位，身体死的工作是做一个工作，把身体跟灵魂分开。好像说美国第六任总统 Adams 亚当，第六任总统，有一天呢、因为他已经是没有做总统了，有一天在市场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人青年人碰见他，他说老总统啊，你到哪里去？他说我要搬家了。你要搬家？你要搬到哪里去？你为什么要搬家呢？因为他说房子坏了，怎么能够不搬呢？他说老总统啊，政府给你的房子，如果你房子坏了，政府也会修。他说我不是讲那个房子，我是讲这个房子。这个你看看，这个房子是不是要坏？身体是房子，我是讲这个房子。所以各位，生死就把身体跟灵魂分开。那么什么叫做永死呢？灵魂要被神判罪，灵魂呢要被神赶到地狱，灵魂呢要被神割开，这叫做永死。所以各位，你在这里看见死有三种，第一就是临死，第二是生死，第三是永死。一个人如果临死，将来一定永死；如果一个人要是灵活，他将来就没有永死。什么叫做灵活呢？一个人如果信了耶稣，神的灵进入到他的里面，他里面的灵活了，他也能够跟那些信耶稣人一样，哎呀，天父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跟神的关系建立起来。一建立起来说灵活，因为他灵活，他生死灵魂跟身体分开，他的灵魂就不再死。那么各位，今天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我们怎么样解决这个死的问题呢？耶稣为什么耶稣能够解决这个死的问题呢？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，他留下两个东西，一个东西他的水流出来，因为有一个兵用一把枪从他的肋棒就刺进去，他的血出来，他的水流出来。那么耶稣的血能够做什么呢？人的罪需要用血洗，人的罪不是用水洗，人的罪只有耶稣的血才能够洗，所以他要把我们洗。好像说，我这里讲一个比喻，好像这个杯是脏的，我叫人说把这个杯洗一洗，把这个杯洗不是目的，什么是目的呢？洗干净了，我把茶倒进去，这才是目的。照样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把他的血流出来，要把我们的心洗干净，这不是目的，目的是什么？他的生命要进入我们里头，这才是目的。他的灵要进入我们里头才是目的。好像我洗这个杯不是目的，我要倒这个茶才是目的。耶稣用血洗我们心干净不是目的，乃是生命进入我的心，这才是目的。到了耶稣的灵进入我里面，耶稣的生命进入到我的里面，我就灵活了。我的灵活了，我跟神就能够交通；我的灵活了，我跟神就有关系；我的灵活了，我灵活，我将来就没有永死。所以耶稣解决。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今天晚上我在这里谈人生几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神的问题，第二个问题脆弱的问题，第三个问题死的问题，哪里解决的？耶稣解决。耶稣进到人生的里面，人生这三个问题通通解决。但是各位，最后我要结束的时候，你看耶稣叫佣人去挑水，就倒在缸的里面，但是倒在缸的里面，耶稣吩咐用人，你把水摇出来，一摇出来就变成酒。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今天我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用人，我今天也挑水要倒在哪里呢？你们各位坐在这里，每一个人好像一口缸，我把这个水呢倒在你的心里，把这个道呢传在你的心里， 经理，但是这个道要变成酒呢，要相信这个道变成酒。就说如果这个道要变成你的祝福，你要有信心。那个佣人如果没有信心，他不会去挑水的。
嗯，你挑那些水要做什么啊？
他有信心才会去挑，他没有信心不会去挑的。所以各位，我今天就是这个佣人，我把这个道传在你的心里。今天呢，你要让这个道变成酒，让这个没有味道的人生变得有味道，没有意义的人生变得有意义。最主要一件事就是你要相信，相信人生都是问题，没有一个人人生没有问题，没有一个人人生没有问题，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满了问题。你这些问题你怎么办？你靠你解决，只有增加痛苦；你靠你想办法，你只有叫你的心多增加重担。所以各位，耶稣来到婚宴的里面，婚宴发生问题就解决；耶稣来到你人生里面，你人生的问题也能够得到解决。所以各位，我今天晚上劝你把耶稣接受在你人生的里面，叫你人生的问题一样能够得到解决。你的人生不会没有问题，从以往到现在你满了问题，从现在一直到将来你也有问题，不会没有一个人人生没有问题。有哪一个人说他人生没有问题？没有一个人，人人都有问题。你怎么办呢？耶稣来到你人生里面，你的问题才解决。但你要信，我今天晚上以神的慈悲劝各位相信这位圣经的中心所讲的耶稣，圣经题目所讲的耶稣，他到那婚宴里面去把问题解决，他到你人生里面去，你的人生也解决。低头做祷告。我感谢主的恩典，我今天晚上在神的跟前实在是像一个挑水的仆人。哦，主啊，我照着你的吩咐已经把水挑了，能够倒在在座每一位的心里，因为每一位今天晚上在这里都好像一口缸。主啊，我把水倒进去，但是这个水要能够变成酒，没有味道要变成有味道，乃是要个人有信心才能够让这个水变成酒，把这个神的道变作人的祝福。我的主啊，我求你今天晚上你给我们智慧，你开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看见我们的人生我们满了问题。主啊，你也给我们看见，既然人生满了问题，到了你到人生中间来，问题就能够解决。我的主，所以求你今天晚上你给在座的每一个人能够被圣灵启示，被圣灵感动，把心打开来接待你做他们人生的一个救主，好叫他们人生的难处也因着你的缘故能够得到化开。主啊，我感谢主，求你现在圣灵在我们中间做工。所以各位，我们还在低头闭目的时候，我今天晚上用这一本圣经，用这一段话，把这一位能够解决人生大案的救主耶稣传给你。但是我好像一个仆人一样，把这个道倒在你缸的里面，但是你要有信心人生能够得到解决。今天晚上你求他，你仰望他，你抬起头来告诉他，你也需要他，你也盼望他进入到你的人生来，好叫你的人生问题能够有答案，人生问题能够有解决。今天晚上这位救主他要临到你的身上，你愿意不愿意你来求告他呢？你愿意不愿意给这位天上的神也来做你的救主呢？这位天上的神也能够来解决你人生的难处呢？所以各位，你信靠他，他的道要变作你的祝福，他神的话要变成你的平安。所以各位，今天晚上你需要他，要祷告他的，你说吴先生啊，我有这样需要，这位救主来做我的帮助，你今天晚上要求告他的，请你在你座位的地方，你用你的右手做一个表示，举起来，我们为你做祷告。